马太福音二章的一到六节，请大家起立。马太福音二章一到六节，请。当叙利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叙利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亲爱的父亲，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有真理有恩典。求主将你真理的圣灵亲自打开我们每一位遗族的心，好叫我们的心能够柔和，能够以信心来听取你的真道。求主祝福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时间。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郑昌国牧师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聪明人还在寻找耶稣。
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是讲到耶稣降生的故事。东方的博士不远千里而来寻找刚刚诞生的新生王 Newborn King。 这些博士可能是研究天上星象的星象学家，也可能是懂得医药或自然科学的学者。他们仰光天上星座的时候，知道有一位刚生下来的君王来到了世界，于是他们开始寻找。有一颗星在天上引导他们，为要跟随星光。我猜想他们大半是白天休息，晚上赶路。那一颗星，圣经学者称之为伯利恒星。在中文圣经中的博士，在有些英文圣经上翻译称为 wise man， 聪明人。谁是聪明人？在商场上一枝独秀的人是聪明人，在学校里名列前茅的人是聪明人，但是那个真正聪明的人是寻找耶稣的人。那些读圣经的人是聪明人，那些看属灵书籍的人是聪明人。你们这些上教堂的人是聪明人，你们这些参加聚会的人是聪明人，因为你们是寻找耶稣的人。 我们教会有很多这样的聪明人，有很多今天的东方博士。有一位弟兄，我曾经坐在他的课堂里听他讲授圣经，那不是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经文，相对来说是比较艰深的，但是他讲来深入浅出，十分明白易懂，他的思路非常清楚，词汇得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知道他一定是下了很多的功夫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后来我知道他在国内已经得到了博士学位，他就是一位东方博士。我很感谢马仲才弟兄，他负责照顾楼上大堂的一切事务。我对他说，我年纪大了，站在讲台上啊，不能让这个风啊一直对着我吹，我不是经常来这里，偶尔才来一次，但是马弟兄记得很清楚，尤其是在崇拜的时候，领唱的弟兄和诗班都需要吹风啊，因为他们很热，让这个空气流通很重要。可是唱诗一结束，我一上台，哎，风就停了。这看来是一件小事，但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他知道我弱不禁风啊，他将我这个老人家照顾得十分的稳妥，令我心里面感激不尽。马弟兄他是信耶稣的，他存着谦卑的心啊，在教会里面做卑微的事，服侍耶稣。在他身上我似乎看见那个寻找耶稣的东方博士。我很对不起今天提到马弟兄的大名，请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啊，我心里面很敬重你，很感谢你。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就像他一样很优秀很杰出的弟兄姐妹，还有很多我不认识的，在以后的年日当中我会一一的发掘你们。你知道什么地方东方博士最多吗？今天北美洲的中国教会就是东方博士最多的地方。博士都是聪明人 wise man， 他们有头脑有思想，他们想到人生，他们想到天地的奥秘，他们会寻找耶稣。我说的博士当然也包括许多的医生啊，也叫他 doctor。 有一位弟兄很有趣，他曾经说东方博士在北美的中国教会很多，多到一个地步，你从讲台上若是丢下去一个苹果就可以打到一个东方博士，要不然就是打到东方博士的太太或者是丈夫，或者他的父母，或者他的儿女，要不然就是将来的博士和他的家人。今天我们要不要做一个试验呢？有哪一个人有这个苹果借我用一下吧啊？假如我打到的一个，他丈夫也是博士，太太也是博士，就请你说 double， 假如我打到的是博士先生、博士太太，又是博士儿子，你就说 triple。我知道一个张弟兄，他是台湾台南成功大学毕业的，在美国拿到了博士，他现在在波音汽车公司参加制造777飞机的工作。有一个人曾经在教会学校念书，可是他对福音一点兴趣都没有。他读高三的时候，他家里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他的父亲被人害死了，是一件政治的谋杀事件。后来他成了一个无神论者，他非常反对宗教。哪晓得在读研究所的时候，他对圣经开始发生了兴趣，他越读圣经，越研究科学，越是增加了他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他也是一位博士。另外还有一个人，家庭非常贫穷，没有读多少书就停学了。他在一个铁工厂里工作，亲戚朋友都嘲笑他，说是你们家里最笨的就是你。哎呀，让他的自尊心啊受到严重的打击。后来读圣经，他知道人若是缺少智慧，可以向神祈求，这就是他信靠神的开始。后来神再一次给他求学的机会，他就很努力拼命读，一直读到博士。他也是教会的长老。还有一个专门研究 silo 的博士 ,silo, 你知道什么是 silo 吗？我就是他告诉我才知道的。silo 是国防科学。silo 是把飞弹隐藏在地底下那个又大又深的洞，他就是研究那个的。他得到了博士。这是地下飞弹发射室。博士实在很多。有一次我在汽车上看见有人贴了一个条子，有几个英文字 ,wise man, still seek him。 我看见了，我的脸，我的眼睛亮了。我一看我就知道这是马太福音第二章，我要试试看把它翻译成为中文。你这个 wise man 你可以翻译成为智者。后来我说那个不好，那个太文气了，还是翻译聪明人比较好，大家一听都懂。他说 seek him, 这个 him 是个大写，他没有说是要找谁，他就说一个聪明的人就要找他。但他到底是谁呢？这引起人的好奇心，他会去寻找耶稣。我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时候，索性就是寻找耶稣了，因为他的本意就是这个嘛。我觉得这一句话里面最妙的一个字，用的最好的一个字，就是 still, S-T-I-L-L。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为仍然，或者是依旧，我觉得那个太文气了，还是把它翻译还在算了，就是大家一听就懂。聪明人还在寻找耶稣，这是圣经里面所记载2000年以前的一个故事，东方博士寻找耶稣。经过了2000年，多少事情改变了，有一件事情没改变，那个聪明的人，有头脑的人，会思想人生大事的人，会思想天地奥秘的人，
他们还在寻找耶稣，今天还是这样。
难怪教会里有这么多的东方博士。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九章十节。这几个东方博士来到一个繁华的大城耶路撒冷，那是王宫的所在地，他们是有学问的，他们以常识判断 newborn king 新生王，王当然在王宫啊，所以他们到了耶路撒冷王宫，一早说王宫里最近没有生小孩啊，这奇怪了，王宫里怎么没有小孩呢？后来也惊动了希律王，他就把国家里面最了解圣经的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都召齐了，问他们说，基督当身在何处？假如今天人问你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呢？哎呀，这些祭司长和文士引经据典，马上提供了正确的答案，那就是弥迦书第五章的话。弥迦书第五章的话，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好不好。弥迦书是旧约圣经小先知书中的一本，在诗篇呢，以赛亚书的都后边啊，有小先知。我对你们很有信心啊，我们教会这个圣经的水平很高的，一定翻得到。弥迦书，请你翻到第五章，好不好？弥迦书的第五章，让我来念几节圣经给大家听啊。第五章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这是个小城，将来呢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掌权的意思就是做王了，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我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觉得旧约圣经非常艰深，好不容易按照次序读到弥迦书，我觉得奇怪，为什么在这里提到伯利恒又提到以法他，为什么提两个名字，这有什么不一样呢？我实在是不明白。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地方有两个名字，伯利恒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名字，它也叫做以法他。先知弥迦为了慎重起见，他同时把这两个名字并列，伯利恒以法他都是指着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小城，两千年以前是这样，今天还是个小城，可是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小城。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他是西元以前大约七百年的时候的一位先知，他说将来过了七百年就应验了，他说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意思就是说要生在那里啊，要生在那个地方，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里讲到他不是一个普通掌权的人，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神性，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普通的人没有这样的。 一百年前我们都没有，不过是几十年以前才有你才有我来到这个世界。可耶稣不一样，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好，我再念第四节，第四节，他比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请注意下面的话，因为他必日渐壮大，日渐壮大就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尊受人尊敬。他比日渐尊大，一直到地极，全世界的人都会认识他，都会尊敬他。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这里讲到平安，先知弥迦的预言提到耶稣这位救世主的时候，提到三件事，这是我今天早上先要跟大家思想的三件事。第一件就是提到他掌权，第二就是提到他要被尊伟大，第三就是提到他要赐给我们平安，他要做我们的平安。七百年以前所写的预言后来就应验了。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到耶稣要掌权作王，要讲到耶稣被尊伟大，要讲到耶稣是我们的平安。先思想第一点，掌权。富兰克林 Franklin 曾经以美国密使的身份到巴黎的凡尔赛宫和英国法国两国的使者会议，在宴会上大家各自举杯为自己的领袖祝饮干杯。英国的大使抢先发言，他说，英皇乔治三世如日中天，光华四射，普照世界。哇，这个法国的大使一听啊，英国大使如此的炫耀，他也不敢落后。他接着说，我们法王路易十六好像一轮明月，慈光充满人间。哇，这两位外交官啊，慈风犀利，真可谓是日月争辉呀。现在轮到聪明的富兰克林发言，你猜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美国的统帅华盛顿好像旧约圣经中的约书亚，他命令日月停止，日月不敢不听。希望自己国家的元首在国际间有最高的声誉，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是我们研究世界历史的时候，的确发现了有一些非常狂傲的独裁者，他们有野心，他们要争夺世界的霸权。历史告诉我们，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墨索里尼、东条，没有一个成功。你到现在为止，你找不到有一个人，任何一个人，他成功，他能够独霸全球。但是我们知道， 和平之君耶稣基督。圣经预言有朝一日他要掌权，他要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不是一个独裁者，他不是不管人民死活的那种统治者，他爱民如此。他来了要带给我们全世界的幸福。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耶稣基督要做王，这件事情越来越近了，这是我们心中的期望。100多年以前，韩德尔这位音乐家、作曲家写下了永垂不朽的弥赛亚神曲，这是我最喜欢的音乐。这首音乐从头到尾有几十个段落合在一起，一气呵成，要从头唱到尾，演奏到尾到底，大概要2-3个小时。现在韩德尔弥赛亚神曲已经被翻译成为许多国家的文字，许多大城市每年到了圣诞节的时候都要演唱。为什么这首曲子这么样的著名？因为它是歌颂万王之王的，它是歌颂耶稣基督的。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在我念中学的时候，我存钱买了一本《Handel's Messiah》，很厚一本，大家都在拼考试的时候，努力 K 书的时候，我在看弥赛亚。我把弥赛亚的每一句歌词都找到了圣经的出处。一开始 Comfort him, Comfort him, my people, 就是安慰，安慰我的百姓，那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啊，里面所有的歌词都是从圣经里选出来的。哎呀，这首歌真是太好了。据说有一次在一个国王面前演唱的时候，四方那个雄壮的歌声啊，感动了坐在第一排的那个国王。那个国王啊，听他们在唱那个哈利路亚大合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哇，他感动得不得了，他就站起来了，没有人叫他站起来，他就自己站起来了。他一直听到了，他一站起来大家都站起来了。所以现在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唱 Handel's Messiah， 唱到 Hallelujah Chorus 的时候，所有的人无论是君王是平民都站起来。在里面的歌词说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地上的君王对天上的君王的最敬礼。哎呀，我多么喜欢听 Handel's Messiah， 我已经听了几十遍，我还是喜欢继续的听。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王呢？他近日在我们的心中作王，有一天他的国要降临，正如圣经上所说的，这世上的国、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启示录第11章15节。耶稣基督必要掌权，他要掌管全世界，那是我们所盼望的美好的日子。这是先知弥迦预言中所提到的第一个要点。第二，他提到他要日渐尊大，他不是一下子就被尊为大，他是日渐
经过了2000年以后，我们就发现他讲的话一件一件，一天一天，越来越应验了。耶稣救主是生在一个卑微的小城，没有人注意，可是他日渐壮大，一直到地极。当主耶稣离开世界以前，他曾经把他的大使命交托给他的门徒，你们要向全世界传福音，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只有12个门徒，其中还有一个出卖了他，只剩下11个。这11个门徒都是一些无知的小民，加利利的渔夫。耶稣居然把这么大的使命，这么艰难的任务交托给他们。有些人会取笑说，怎么可能呢？传遍天下，一个拉撒勒的一个穷木匠要把他的名声传遍天下，这简直是笑话。可是到今天，先知的预言一件一件的应验了，天地要废去，神的话却不能废去。在主耶稣降生2000年后的今天，耶稣的名声的确已经被尊为渣，直到地极。你看世界上的宗教很多，其中以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为最多，不但是基督徒敬拜他，天主徒、回教徒都尊敬他。世上的书籍很多，可是至今全世界最畅销的书还是圣经，它已经被翻译成为2000-3000本的不同的翻译本，什么文字都有。哎呀，你能够找到另外一本书是这样吗？世上的节日很多，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节日，日本人、印度人有他们自己的节日，但是只有纪念救主降生的圣诞节可以称为是一个普世性的节日。今天全世界每逢每周的第一天是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所有的学校都放假，办公室都休工，让我们可以有机会敬拜耶稣。国际间通用的年份今年是2016年，这是从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年开始算的。佛教徒也用这个年，无神论的国家也用这个年份。耶稣的名声日渐被尊伟大。希腊皇帝亚历山大时常穿着便服到处走动，有一次他在森林里面迷路了，看见一个军官口里含着烟斗躺在树下，他就过去问他，到司令部的路怎么走？那个军官呢，官拜上校，他的职位蛮高的，他管很多的士兵啊，他觉得这个问话的人讲话不太礼貌，他懒得理他，他就反问亚历山大，假如你猜对了我是谁，我就告诉你。他这个亚历山大心里面暗笑，他说我猜你是个上尉，他说我比上尉还大一点，少校，我比少校还大一点，难道你是中校不成？那个人很满意，他说我比中校还大一点，那你是上校？哎呀，他这回满意了，他说你猜了半天，你现在终于猜对了，猜中了，我就是官拜上校。幽默的亚历山大
他转过来问那个上校，先生可不可以请你也猜猜我到底是谁？我猜你就是个兵，看你穿着这身衣服。他说我比兵稍微大一点。他又说一个阶官阶，他又比他大一点。到后来他说，难道你还是中校不成？他说我比中校还大一点。哇，这个跟我一样了。难道你是上校吗？他说我比上校还大一点。哇，这个人开始紧张了，原来是他的上级。他再不敢抽烟了，把他的烟斗丢在旁边，然后他就站起来把衣服整理干净，毕恭毕敬。他说难道你是少将吗？他说我比少将还大一点。你是中将？我比中将还大一点。后来发现他是皇帝，他吓死了。他立刻跟亚历山大致歉，他说我有眼无珠啊，我得罪了你，请你原谅。亚历山大笑着原谅了他。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可能也是这样。我在中学念书的时候开始第一次听到耶稣的福音，我心里就在想，我们中国人，我们有我们的，有我们的宗教啊，我们还有孔子孟子呢，你们都没有啊。我就看不起他。耶稣他不过就是个犹太人嘛，我听说他是干什么的，他是干什么的，哦，做木匠的，对不对？我就看不起他。后来渐渐的知道耶稣他所行的事，他居然能够伸手摸大麻风的病人，他能够居然让瞎子看见，他自己饥饿的不得了，几十昼夜进食祷告，他用五饼二鱼给几千个人吃饱。哎呀，耶稣他不是普通的人啊，在我的心里面耶稣的地位就升高了。我不晓得你对耶稣的看法怎么样。我在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讲到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日正当中很热的时候，耶稣到处传道，走到那个地方，在井旁边又渴又饿，门徒去买东西吃了，耶稣就很谦卑地问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请你给我一点水喝可以吗？那个妇人看不起他，那个妇人怎么看他？你这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们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他看不起他。当他继续跟他谈话的时候，他开始态度转变了，他不再称呼他犹太人了。你去看那段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他称耶稣先生，哦，这是一个尊敬的称呼，他连着几次称呼他先生，到后来他称呼他是先知了，到最后他承认他就是弥赛亚。刚才我们唱的耶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全世界的救主，全世界的大君王。我要讲的第三个要点就是讲到平安，他要掌权，他要日渐尊大，然后讲到他要做我们的平安。请大家注意这里讲的话，不是说耶稣赐我们平安，不是的，他要做我们的平安，不是耶稣给你平安，他要做你的平安。你有了他就有平安了，你没有他就没有。今天世界上最缺少的就是内心的平安。假如钱财可以买到平安，它已经是最畅销的商品，百万富翁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的东西，可是他没有办法买到心灵的平安。先知弥迦告诉我们，这一位要来的救主，他要做我们的平安。 世界畅销的读者文摘 Reader's Digest， 他曾经公开的征求最感动人的文章，得奖的文章名字叫做《圣诞夜的奇遇》，作者是一个德国人。当1944年圣诞夜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作者就是一个12岁的小男孩，他和母亲住在德国和比利时的交界的森林里面的一个小屋子里。那个时候世界大战正在激烈的进行，圣诞夜来了，母亲和他正在等待父亲回来，他们已经预备了马铃薯，有一只肥大的公鸡已经烤好了，他们可以当做圣诞节的晚餐。可是左等右等，父亲怎么都还不回来，他们心里面着急了。这个时候有人叩门了，好，很高兴爸爸回来了，他去一开门，不得了，怎么站着敌人？他们是德国人，有几个美国大兵站在他门口。他们心里想，这样糟了，而且这些美国大兵手里都拿着枪，他们又语言不通，一个讲德文，一个讲英文。可是母亲知道这些美国兵遇见了困难，因为在雪地上躺着一个流血的伤兵，他知道他们希望进来休息一下，那个受伤的人需要急救。母亲是基督徒，他的信心要他本着基督的爱心去救助敌人。于是伤兵被抬进来了，他们继续的准备要迎接父亲回来吃圣诞大餐，鸡已经烤得满屋子都香味扑人了，扑人了。这个时候又有人来叩门，啊，一定是父亲回来了。打门，打开门一看，原来外面站了几个德国兵，这下子糟糕了，里面是美国兵，现在门口来了德国兵。母亲虽然不懂得什么法律，但她也知道窝藏敌人这个罪名是很大的，可是神给她很平静的心，她很从容地对那些德国兵她同国的人说圣诞快乐，他们也对他说圣诞快乐。是啊，圣诞夜嘛。德国兵跟他说，我们找不到自己的部队，我们失落了，我们可不可以在你家休息一个晚上？母亲对他们说，今天是圣诞夜，不可以打仗，进门以前先让他们把武器放在门外，快点进来，欢迎你们，我们就要开饭了。那些德国兵也不过就是20岁大小的这些大孩子，他们把武器放在门口的柴堆上。母亲说，耶稣是赐平安的神，屋子里面有朋友，他们也不懂得他说的是什么意思。进到门里头一看，哎呀，德国兵和美国人见面了，就是隔了几尺，哇，这个空气非常紧张。过了一会儿，他们终于平静下来，母亲要他们在晚餐桌上坐旁边围着坐下来。你想想看当时的情形，女主人说，现在你们到了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我们有一个习惯，吃饭以前我们要祷告。母亲、孩子和几个美国兵、几个德国兵都低下头来，
母亲的祷告非常的令人感动。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成就这样的和平，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让敌人变成朋友。母亲在祷告的时候流下了眼泪。今天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动乱不安的世界，我们正在等待这位赐平安的救主耶稣基督。不安的人心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赦罪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当我们的心里真正的平安的时候，世人的心里都平安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成为一个平安的世界。世界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先知弥迦的预言所讲到的三件事，唯有在耶稣掌权的时候，唯有在他被人尊为大的时候，他才能够让我们享受到真正的世界的平安，真正的平安。我想问，请问在座的诸位，我知道很多是基督徒弟兄姐妹，有没有新来到教会的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到你心里来给你赦罪的平安吗？耶稣今天在你的心外叩门，假如你打开你的心门让他进来，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耶稣啊，我希望你进到我的心里来。他已经等待很久，圣诞节又到了，你让耶稣进到你心里来过一个有意义的圣诞吗？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先知的预言。接下去我很简短的提到这个预言的应验。700年前先知弥迦的预言到耶稣降生的时候就完全应验了。他提到耶稣基督降生，果然耶稣就来了。在耶稣降生的时候有三种类型的人，一种是希律王型的人，一种是祭司长和文士型的人，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东方博士型的人。希律王他听说耶稣降生了，他要来做王，这怎么得了啊，我是王，他要来做王，那不是说要跟我抢王位吗？希律王心里不安，恐怕失去了王位，他一面假装打听，向博士打听耶稣降生在什么地方，然后吩咐他们说，你们仔细的去找，找到了以后回来告诉我，我也要去拜他。他都是假话，他是计划找到耶稣以后就把小婴孩杀了。希律王为什么要杀小婴孩主耶稣呢？因为他的罪恶容不下耶稣。今天有许多希律王型的人物，他们的罪恶容不下耶稣，罪恶怎么能跟圣洁并存呢？他们的诡诈容不下耶稣基督，诡诈怎么能够跟正直并存呢？他们的黑暗容不下耶稣的光明，他们的一切容不下耶稣的存在。我心里想，若是耶稣生在今天，也有很多人要杀他。杀了他以后，他们那个罪恶的心会稍微平安一点。耶稣若是生在今天，说不定还活不到30岁。希律王露出了他狰狞的面目，
他差人把伯利恒城里面并四境所有的男孩子，照着博士仔细问到的时候，两岁以里的全部杀光，多么残忍啊！他宁可多杀一千个、一百个，他不要错掉一个。没有想到，因为神特别的保护，耶稣并没有被他杀害。还有第二种类型的人，就是祭司长和文士型的人。西律型的人在教会外面比较多，而祭司长和文士型的人在教会里面比较多。他们也许是来自基督化家庭的人，他们也许是从小在教会里长大的人，熟悉所有的圣经故事，会唱所有的圣诞诗歌，可是他们并没有真的信靠耶稣。他们知道耶稣胜在几里外的伯利恒，可是他们不愿意走几里路去寻找他。他们有知识，他们没有行动。他们的头脑很大，可是他们的心里面冰凉。求神怜悯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中间没有人是这样的。还有第三种类型的人，就是东方博士型的人。他们对新生王有一个爱慕的心，神特别安排了伯利恒星发光引路，带领他们走了多远的路寻找新生王。这颗星就是代表圣灵的工作，星光是微弱的，圣灵的声音是微小的，我们必须留心的注意才能够辨认。圣灵的工作就是带领人找耶稣，而且找到耶稣。这颗寻找主的心非常宝贵。东方博士不晓得走了多远的路，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要寻找新生王，要敬拜他。而且他们带着很多珍贵的礼物，圣经上讲的他们进了房子，看见了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夫妇拜那个小孩子。你注意马太福音第二章，他们说拜那个小孩子，没有讲到要拜玛利亚，他们夫妇拜那个小孩子，而且献上了宝贵的礼物，黄金、乳香、没药，这都是非常名贵的礼物。他们不只是拜他，他们还把最好的礼物献给他。今天若是我们有金子，我们愿不愿意献给耶稣？几年前我们建这个礼拜堂430万美金，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人真的肯奉献。在建堂的时候，他们不是奉献几十块、几百块、几千块。假如说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奉献了50万建堂，我不会觉得奇怪；奉献100万，我也不会觉得惊讶。我们在座有很多人真的是很爱耶稣的，肯把钱拿出来。你知道吗？有些人他可以为你做任何的事，为你花时间费体力，可是他不肯出为你出钱。一个人肯出钱呢，就表示说他的心真的在这儿。主耶稣说，人的财宝在哪里，他的心在哪里。我们在座有很多人心在教会，心在耶稣基督身上。马丁路德说，我的这一双手曾经拥有过很多东西，但是都失去了，不过我那些献给主耶稣基督的东西永远都属于我。
当年有一个小孩童，他献上五饼二鱼，主耶稣使用这个微小的奉献成就了多么大的事。其实神并不是看重财物，可是因为我们的心在财物里，所以神看奉献财物，就是表示他有心给神。我们怎么样？我们肯把我们的心献给神吗？圣经上说，我儿要将你的心给我。当年希律王问基督当生在何处，有人回答说伯利恒。若是今天，那是2000年以前的事，若是今天有人问你耶稣基督应当生在哪里，你怎么回答呢？你还说伯利恒吗？当年耶稣生在伯利恒的时候，没有人接待他，没有一个房间打开门欢迎他，客店里都满了。我们知道他是被放在什么地方。有一年圣诞节，我听唱诗班在唱诗，他们唱了一个小时，他们的歌词很多我都不记得了，我就记得最后唱的，一直在唱两个字，英文里就两个字 No room， 就是没有空处， No room， No room。 耶稣当年生到世上来的时候，没有地方欢迎他。今天我们再思想耶稣降生的时候，我要问大家这个问题，基督当生在何处？我希望大家用四个字回答我，只有四个字，耶稣基督应当生在哪里？请你回答四个字，在我心里。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我现在问一下好不好，请你们大家回答我啊，耶稣应当生在什么地方？
在我心里。
这不像是200个人的声音，我再问一次好不好啊？圣诞节马上到了，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啊！只讲四个字，请你们不是说应付牧师啊，真的从你心里面这样说好不好？四个字，耶稣应该在生在哪里？
在我心里。
说在我心里的请你举手，我来看看。假如你没有举手，我也不勉强你啊。不过我是真的盼望你是欢迎耶稣的，谢谢你们，愿神赐福给你们每一个人，让你们心里面都有耶稣，能够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圣诞节。当年东方博士寻找救主，但愿你们都成为今天的东方博士。我们今天所背的经句就是耶利米书29章13节，你当寻找神，你当寻找神，若是专心的寻找，一定可以寻见。神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特别是第一次说让耶稣进到我心里来的诸位，神祝福你们。